昨天我们说过与主同行，第一方面要与主同心，不同心岂能同行？我要考一下，看你们睡一觉起来忘了没有。昨天讲了五方面的心，第一什么心？第二什么心？第三？第四？第五？各位实在是记忆力很好还是灵性很好都好啊，希望主的心时时成为我们的心，我们才能与主美好的同行，主也乐意与我们美好的同行。那现在讲第二方面，若想与主美好同行，还要与主同道。同道就是同道路、同道理、同方向、同目标、同计划、同旨意。我们中国话不是说嘛，若是道不同，道不同不相什么，不相为谋，这是我们孔老夫子讲的话。那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志不同不相为友。所以如果想与主耶稣同行，想与主耶稣为友，需要同道同行。若道不同，只好分道干什么？各奔前程。你走你的阳光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你跟主耶稣走不到一起了。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，我要从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与主同道，也就是神的旨意要成为我们的旨意，神的计划要成为我们的计划，主耶稣走的道路你要乐意走这个道路，主耶稣的方向你要跟着他的方向。那主耶稣的计划、主耶稣的方向、主耶稣的旨意，请你们回答，都记载在什么地方？都记载在哪一个书里面啊？在圣经里面。所以我今天早上要跟各位强调，每一位基督徒好好下功夫要读圣经。如果你想与主好好同行，不好好读圣经，这叫做缘木求什么？求不到的。你去抓鸟是可以爬到树上去啊，你要去找鱼的话，你要到水里面去啊。你要想跟主耶稣好好同行，主耶稣的话、主耶稣的旨意记在圣经里面。主耶稣升天前曾经留下美好的应许，他要与我们同行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什么？但你不要忘记，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上面还讲了一句话，紧接这一句话，当主耶稣说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要考你们，上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哇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位姐妹太厉害了哈！不过呢，我说你希望你讲的不要讲太前面，就直接前面一句话，就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 这一句话的上面一句是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什么？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若想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若想主耶稣与我们同行，当然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都是重要的。可是马上紧接着，各位再说一遍，我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主耶稣吩咐我们的，请问记在什么地方？不止马太福音了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以后主耶稣借着圣灵感动使徒们、先知们，继续写，写完了整本新约。那旧约是预言主耶稣来，预告耶稣要干什么，新约是描述主耶稣做了什么，讲了什么，然后解释主耶稣做什么、讲什么的意义。所以凡耶稣所吩咐的记载在什么地方？新旧约里面。所以请问各位，若想好好与耶稣同行，要不要读圣经？爱不爱读圣经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很多基督徒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，那是礼拜天或者特别聚会，跟你们打出来了嘛，你们不读不行，对不对啊？有很多礼拜一到礼拜六圣经是放在书架上的，不翻圣经的，不过都不在这里就是了。很多没有来的，礼拜一到礼拜六圣经是书架上的，不是在你书桌上的。不要讲各位，讲整个美国的调查，美国的调查一个礼拜读一次圣经的基督徒100%。为什么？因为牧师打在荧幕上，你要不读，礼拜天来了不读不行，一个礼拜读一次通通有。然后再调查，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偶尔读圣经的，偶尔读的大概占48%，48%一半了，就是你们这一半，因为长老在这里嘛，这一半没读啊。这是美国的调查，这不是我的调查哈，48%读，52%不读的，偶尔都不读，偶尔读只有48%，每天读的只有12%，只有前面一排了，前面两排哈，因为比较热心嘛，爱听到在前面，后面都没读啊，没有每天读，这个不是我随便讲的，这是美国调查的结果啊。所以很多人圣经不懂啊，一问圣经三不知，搞不清楚在哪里。有一个教会，很大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他有一次跑到地下室的儿童主日学啊，很多学生嘛，可是这个儿童主日学小孩调皮不得了，他下去一看呢，哇，有好多人跑来跑去，特别几个男生，小男生调皮，在那边还打架呢。这个牧师气得半死，跑上讲台拍桌子了，通通给我坐好，不许闹。我这小孩一看，哎呦，主任牧师来了，通通坐下来了。然后主任牧师把最调皮打架那个男生叫起来，考你圣经问题，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？他没听过哈，什么耶利哥城墙推倒？他说：“报告牧师，我不知道，但绝对不是我推倒的。” 哇，这个牧师把老师叫来了，这什么，这学生怎么这样子啊？没想到老师的回答也很特别，说报告牧师，这个小男生是最调皮，但是最诚实，他说不是他，一定不是他了啊！哇，这个牧师更气了，把校长叫来，就问这个校长，你们这老师怎么这样子？没想到校长说，报告牧师，今年我们主日学的班级剩很多，什么地方倒，我下午马上去把它修好。这是讲笑话哈。请问弟兄姊妹，耶利哥城墙谁推倒的？你们也要让牧师生气了，答不出来啊！感谢主，上帝推倒的哈。他们只是围着城墙绕七圈嘛，绕七天，第七天绕七次，然后一吹号，他就倒了。那是上帝给他弄倒的啊！今天我很盼望，感谢主啊！你们都热心，礼拜六不去郊游，跑来听道哈。希望你们以后回家，请问多久看一次圣经？请回答。天天看，天天看，成为美国基督徒里的百分之几啊？12%。希望拉斯维加斯的教会啊，成为美国的一个模范教会，因为都读圣经啊，这很少很少的，真的很少，我不是随便讲的哈。每一个基督徒都肯每天读圣经，那真是太好了。等一下我再说，我在各地都鼓励每一天读至少30分钟，不要看5分钟就关了哈。哦，要读圣经 OK 哦 OK 完了哈，盖起来了。那没有读圣经啊，你至少读30分钟啊。现在诸位昨天说了德高年少，同时呢时间多了，现在不但有钱还有什么 cruise 少去几次，那有什么好去的，坐那个船上面东西不好吃的，早上吃到晚也不好吃，多花时间干什么？哎，对了，不要要求太高，每天读多久？每天你们看电视看多久？只看1分钟啊，那你们真是好基督徒啊。这样说吧，每天看手机看多久啊？哇，不需要看多久啊。现在好像手机比太太还重要哎。有的人手机没带就发慌了，今天不知道怎么过日子啊。手机好像变成每天都要看，都要每天不要忘记读圣经，我劝各位最好最好是早上起来读，头脑清楚嘛，杂念什么都没有，安安静静的，洗脸刷牙，然后你可以喝一杯水，喝一杯茶，然后去到你的书房，圣经不要摆在书架上，要摆在什么上？书桌上。对了，书桌上还要打开来，然后你要花多少时间来读？30分钟，是一面读一面祈祷，读一句话，哎呀，太感动我了，主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应用在我今天的生活中？对我来说，我需要改变什么？我哪些地方需要进步？你这样一面读一面跟上帝问来问去啊，上帝的话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扎根，会成为你生命的粮，会成为你脚前的灯，成为路上的光，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根基。今天早上我下面要讲的是什么？我就是要从新约的以弗所书里面，保罗啊，跟我们讲神的道，神的话语对我们基督徒的5个比喻啊。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？为什么读圣经 你才能跟主好好同行。啊，你要不读圣经，可能你会走迷了路。啊，跟耶稣的方向不一样，目标不一样，道路不一样，道理不一样，慢慢慢慢，道不同，变成不相与谋了，不相为谋，慢慢的会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路啊。先读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这几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当时很多人跟着耶稣，耶稣讲一些他们听不懂的道，耶稣五饼二鱼给5000男士，应该也有5000或者更多妇女小孩，10000多人吃饱。吃饱之后，他们跟着耶稣是为了吃饼得饱。耶稣说要为永生的食物去劳力啊！永生的食物是什么？耶稣说就是天父赐给各位生命的粮。地上的粮吃了又还饿的嘛，还要再吃，要吃神所给生命的粮，你就永远不饿，生命的水永远不渴。然后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粮，意思是说要一心一意信靠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与耶稣同行，领受耶稣的道。然后耶稣的比喻是什么？耶稣说我像生命的粮，我的肉可以吃，我的血可以喝。这个话耶稣自己有解释，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要全心信靠主的意思，真正把耶稣请到心里，让耶稣做主，让耶稣引导，让耶稣的旨意成为我们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的方向。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，许多人就退去了，说这话甚难，谁能听呢？门徒们很多人就不再跟耶稣同行了。耶稣转过来问十二个门徒，你们也要去吗？你们也要走吗？感谢主，一个勇敢的门徒回答了。昨天我们说他毛病很多的叫什么名字啊？彼得，他第一个又回答了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彼得这一次又答对了，答得很好，主啊，你的永生之道是我们所要的，我们所跟随的，我们所要接受的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神的道，永生之道记载在圣经里面了，那圣经要好好读，下功夫读，花时间读，要不然不容易，或者说很难很难跟耶稣同行。你不知道他的意思嘛？你走错了方向，你还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读以弗所书，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用5个比喻讲圣经的重要。第一个19节，2章19节20节，大家一同念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好，这里我们要注意20节啊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。 我下面要解释什么叫做使徒和先知的根基。先讲答案，再看圣经。使徒和先知替神讲话，神的启示交托给使徒先知，使徒先知讲的话以后记下来变成圣经。所以请看第三章第五节，第三章第五节请打出来，荧幕上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，现在我们来念第三章第五节，请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。先念这边就够了。以弗所书继续讲下来，上帝把奥秘启示给使徒先知，过去没有，不知道。使徒先知就开始讲上帝的奥秘，就是讲耶稣是谁，讲耶稣做什么事，讲耶稣到地上来钉十字架的意义，讲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回到圣父右边，做我们的中保，做我们的救主，做宇宙的君王，做万主之主，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。使徒先知得到上帝的指示，明白奥秘，所以马太是使徒。马太开始讲，讲讲讲，讲到后来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以后变成什么福音？马太福音。约翰是使徒，约翰到处讲，到处讲，讲了之后约翰把它记下来，记下来之后变成什么福音？约翰福音。彼得到处讲，到处讲，讲讲讲之后马可把彼得讲的记下来，以后变什么福音？马可福音。到处传耶稣讲的道做的事，以后路加就到巴勒斯坦、耶路撒冷、加利利到处考察，收集这些资料，这些资料就是使徒先知所传讲的，以后记下来变什么福音？路加福音。路加又把使徒们讲的道做的事记成使徒行传。以后上帝拣选保罗，保罗蒙上帝的指示，懂得福音的奥秘，他就写了13本的书，罗马书、哥林多前书、哥林多后书，一直写写写，写到腓利门书，13本。彼得也受感动，以后写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，约翰又写了一书、二书、三书、启示录，还有犹大，还有雅各，都把他上帝的感动奥秘写起来，写起来变成什么？圣经嘛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基督徒属灵生命建造的根基？两个字大家说啊，建筑物的根基是最重要的部分。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这个建筑特别有兴趣啊，所以后来我要念土木工程。我们学土木工程我们就懂了，房子你要盖很高很大，你那个地基也要打得很深了，大到磐石层，你房子100层、150层，你盖到300层都可以，如果你那个钢柱磐石打到磐石里面去，你就房子不会垮的，不会怕。根基太重要，所以学那个 地质学，学土壤力学，然后这个怎么去做根基的工作啊？越高的楼，那个基础越深呢、啊，将来地震什么它都可以防止。基督徒，你要慢慢成长，你要成为一个长大成熟的基督徒，你要成为一个有用处的基督徒，你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建筑物。你的什么要深？请回答。根基是什么？如果圣经一问三不知，那就很危险，很危险了。主耶稣讲的比喻很明显，他说凡听见他的话不去行的，不把神的话当话的，好像房子盖在什么上？沙土上，风吹雨淋水冲就垮了嘛。凡听见主的话肯去行的，好像房子盖在什么上？磐石上，风吹雨淋水冲总不倒塌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的房子盖在什么上面？盖在什么？磐石上。要不要读圣经？多久读一次？每天读多久？不对不对，至少30分钟。读50分可不可以？现在各位时间多，一小时都可以啊。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一天就读一个钟头，功课忙得不得了哎。那上帝感动，上帝的吸引，越读越爱读啊。像诗人讲的，神的话比蜜还什么？比金金还什么？宝贵。亲爱弟兄姊妹，黄金宝贵还是圣经宝贵？哪一个金宝贵？真的假的？黄金跟圣经哪一个金宝贵？都宝贵啊，圣经宝贵啊。哎，感谢赞美主。我真希望教会要复兴，灵性要成长，各位要看重圣经啊。你不读圣经，你不晓得主耶稣计划是什么嘛？你不晓得上帝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怎么同行呢？你走什么路啊？你走你自己的道路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一定强调根基的重要。下风功读圣经啊，好好读，好好读啊！各位大概也都有常去到外国去啊。我以前因为在若哥教会。若哥来了知道啊，我们有十多年一直帮助柏林华人教会啊。柏林因为那边传道人都很少嘛，这个差不多17、18年前啊。因为我第一次被邀请去柏林华人教会领退休会，领完退休会他们说我们没有牧师哎，他们教会他们100人左右没有牧师，他说黄牧师啊，你们若哥教会这么多人才啊，牧师这么多，长老这么多，你们想办法帮助我们，什么办法？他们提出来说，你们每2个月派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来10天，2个月1次啊，10天就是 cover 两个主日，两个主日，然后中间有一个礼拜都在那边。两个主日的聚会包办之外，中间都一个培训啊，或者研一段圣经啊，或者你去从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使徒行传、罗马书，一个礼拜就一次可以教导，因为他们没有牧师嘛。所以大概17、18年前我们就开始去柏林。我也常有机会去，那其他牧师长老轮流去，一次去了10天，一直到差不多7、8年前，我们教会就派了一对夫妇去做他们的牧师了啊。这个若哥来就知道了，现在还在那边，还在柏林教会做牧师啊，一对夫妻。 那到柏林呢，我就跟柏林的弟兄姊妹说，我说奇怪，柏林是德国的首都，哎，首善之区，哎，为什么你们的房子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？你们去过柏林就知道了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。我说啊，你们要派几个代表，特别是政府的官员，到我们纽约曼哈顿来参观参观哈，到处随便走一走，矮矮的楼都比你们高。后来有一个太太是中国人，先生是德国人，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黄牧师啊，我们啊不是不会盖高楼，因为我们的整个地理环境跟曼哈顿太不相同啊，曼哈顿打下去不久就是磐石城，但是柏林那一边打了很久还是沙土城，要打很深才打到磐石城。他说我们的工本太高了，你要盖高楼可以盖啊，不是不能盖，可是那个地基挖掉很深啊，很深很深才达到磐石城，所以我们不要花那个钱盖那么高的楼啊，保留现在的状态啊。我这个印象到今天都不会忘记啊。在属灵的路上，请问亲爱弟兄姊妹，你希望你的楼高还是矮啊？高还是矮？什么要好？根基好，什么要好？啊！再问，读不读圣经？多久读一次？读多久？哎，至少，感谢这位姐妹答得最好了哈。至少不要说就三十分钟算了，混一混三十分钟哈。你们现在时间这么多，不读经干什么啊？啊，天天做 cruise 真的无聊哈！我做了几次，我不要做了。人家请我做 cruise， 我不要去了哈。cruise 天天看到海，然后当然上岸另外再花钱就是了嘛哈。你在里面吃那个都是老外餐，不爱我吃，不好吃啊。想吃一点中国餐都没有哈，偶尔一点东方的了，不好吃。好了，讲来讲去，重点我就是告诉各位，根基太重要。你真的想灵命成长吗？想好好与主同行呢？你不肯花时间下功夫读圣经，明白主的旨意，你就缘木求鱼啊！请记住这些话，请记住这些话。为什么基督徒灵命不成长啊？你不读圣经嘛？耶稣的应许很容易啊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上面一句大家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请问自己遵不遵守？自己读不读啊？你不读，他耶稣吩咐什么你都不知道嘛。所以你要读，读了自己遵守，然后帮助别人遵守。耶稣的应许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使徒先知的教训根基太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偏离了使徒先知上帝指示的圣经，你会被异端所迷惑。今天异端太多了，基督教里面的异端很可惜啊，有一些是牧师们搞出来的啊，真的是很可惜。比方说1820年代产生一个大异端，1830年代又来一个大异端，1870年代又来一个异端，都是教会里的人啊。1820年摩门教，听过摩门教没有啊？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，他当然有一点特别，叫做约瑟·史密斯 Joseph Smith 啊。他说他见异象了啊，他祷告，基督徒哎，见异象，见什么异象？他说一个天使，这个天使 Morini 来跟他显现。显现之后干什么呢？给他一本黄金的书，哎，都是黄金，然后里面有字。这本书，黄金的书，天使给他讲解，他记录下来，记录下来以后变什么经？摩门经。有人就问他说，那黄金书给我们在哪里？给我们看看。他说黄金的书被天使收走了，那没有了，那现在有什么？就是我记录这个，我记录这个叫做摩门经。到今天为止啊，摩门教除了圣经还加什么经？摩门经。那摩门经里面有许多跟圣经真理抵触的嘛，而不一样的。所以很可惜，摩门教被拒绝，他们就跑了，从纽约州跑跑跑跑跑，以后停在哪一个地方变大本营了？犹他州。现在你去犹他州，90%是摩门教徒啊！我去犹他州华人教会领退休会啊，他们就告诉我了：“哎呀，我们这个州啊，90%都是摩门教徒。”都是美国人嘛，摩门教徒啊。那盐湖城是大中心呢，礼拜堂很漂亮哦，好多好多都是摩门教徒，很可惜啊，很可惜，走偏了路。1830年又来一个，那又是浸信会的牧师啊，这个人叫做 William Miller。 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很热心，很热心。米勒，威廉米勒，他呢就预言什么？耶稣要再来，主耶稣再来是真的嘛？可是呢，他说得到异象，然后怎么推算？主耶稣1834年10月22号要来，他就公布了，1834年10月22号耶稣要再来，大家祝那天都不要上班了。都穿白衣服等耶稣来接去了。哇，大家真的集合都穿白衣服，然后等耶稣来接。结果那一天等等等等半天，来了没来啊？没来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又有花样了。他说我算错了一年，应该是1835年10月22号大家再等一年。哎，这些信徒也糊里糊涂的，好吧，再等一年啊，很多想做的事赶快一年做完。1835年10月22号又穿白衣服等等等，来了没来？又没来。这个威廉·米勒他还算一个正直的人，他就公开宣布我错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错了，我这个预言错了，改过了。他就离开这样的一种做法，因为这是违背圣经的嘛。主耶稣不是明明说了吗？那时辰那日子没有人知道，哎，强调到甚至子也不知道，只有父知道。意思是一切在父的定义之下，不要取代，不要去定时间了。今天千万不要定时间啊！这两三年前，这个 Harry Camping 不是也搞这一套吗？这是你们加州的啦，你们不是加州，对不起啊，你们什么州啊？你们这是内华达州啊？哎，我对不起啊，那个是加州啊，那个加州不是也搞耶稣再来、再来、再来，搞了半天，搞后来又没来，是不是哈？他后来自己都已经生病过世了。那这个，但是很可惜啊，一个跟随他的人，跟随这个 William Miller 的特别一个女士叫做 Ellen White。 Ellen White 这位女士啊，她说我看到异象了，耶稣来了，1835年10月22号耶稣真的来了，但是没有来到地面上，来到半空中，所以我们看不见耶稣来了干什么。在半空中， 他说已经开始所谓的审判的调查，到天上的圣所正在调查每一个基督徒，你到底这一生哪些是蒙上帝悦纳的，哪些是上帝不喜悦的，哪些将来要得奖赏，哪些将来不能得奖赏。他就到现在还在查，还没查完呢，从1835到今天还在查。这就是安息日会，亲爱弟兄姊妹啊，安息日会听说过没有啊？听说过啊？他们除了这个还守安息日啊，还守旧约律法。安息日会到现在还是礼拜六聚会，他们守安息日啊，又走偏了。不照圣经，根基打得不好，那就很危险了。啊，我讲快一点哈。以后啊，1870年代啊，又来一个有花样。这个人叫做 Charles Russell。啊，请你们猜，产生什么异端了？耶和华见证人嘛。哇，他这个又是除了圣经，他们有守望台，有觉醒杂志。他们又加入很多，他说我们不是做耶稣的见证，我们是做耶和华的见证，我们是耶和华见证人啊。那里面讲的跟亚流主义的异端差不了太多啊。这些是基督教界已经很明显的异端，明显异端的原因都是偏离圣经，你不好好圣经下功夫，当心被异端骗走了。哦，你们这边内华达是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纽约现在就麻烦了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也产生不少异端出来啊，中国一个异端很有名，叫做东方什么？东方闪电，现在改名了，改成什么？全能神教会啊。这个你们现在这个内华达比较安全啊。这里大概比较热，东方闪电闪不过来，这里你们都不下雨的嘛哈。纽约已经给闪得很厉害了，我以前在 New Jersey， 纽约我们有朋友很多的，都给闪了。他们就是强调闪电从东方要照到什么，那中国是东方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这个所谓的全能神教会东方闪电就是在中国兴起来，兴起来之后一闪，闪到最东边啊，东边传到最西边，到纽约去了。现在哇，纽约街头都有他们的活动，纽约好多好多我们认识的朋友就被他们给闪进去了。我后来从 New Jersey 搬到 Atlanta， Atlanta 也有不少做餐馆业的，也有很多是我的，我是福州出生的了，六岁离开福州，很多福州人在那边做餐馆生意啊。最容易被闪到的就是这一些人，比较在一般的所谓比较基层一些人员，所以亚特兰大也被闪到了，不知道哪一天就到你们这里了，拉斯维加斯，对不对哈？闪到了没有？有没有人来过啊？这里又闪到一点了，哦，要小心了，哦，小心了。哇，他们很有本事哎，出很多书哎。不过这么明显的异端嘛，怎么明显法？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嘛，基督已经来了。基督来了怎么来？他说上帝是公平的，2000年来耶稣基督以男性的身份来的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这一次来应该是男性还是女性？真的是女性的，是一位女的，因为女基督，你听过没有？没听过啊？以后你们一听就知道这是异端嘛，胡说八道嘛。主耶稣明明说他要回来嘛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说他要变成女性才回来。 没有啊，圣经从来没有嘛，所以他这个是乱讲的，乱。可是就这么多人相信了，奇怪不奇怪？因为什么根基不好？什么根基不好？圣经的根基不好嘛？有没有读圣经？没读嘛？各位读不读？多久读一次？读多久？答对了，我这个就是，你们要真的肯这样读，我就今天讲到就已经成功了嘛哈。但是我还有五点没讲呢，我才讲第一点啊，我看今天时间够不够哈。好了好，讲快一点，讲快一点。真的，所以圣经是根，这是保罗讲的嘛。我们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。使徒先知就是上帝把奥秘启示给他们，讲解耶稣基督，讲解完了把它记下来，写下来，写下来被收集起来，就是圣经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好好读圣经。好，现在讲第二点，请看四章，我们来念十三节十四节，一二三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好，那这一节重点是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怎么能长？上面说了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于一。真道记在什么地方？圣经里面。所以神的道真的是生命的粮。你想长大，你想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你就要好好研读圣经，把它当粮食来吃。圣经里面一再这样比喻，那一些刚刚信主的人要爱慕圣经的真道，好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啊，这是灵奶。刚刚信主就要好好读圣经，等你慢慢慢慢成长一点了，不再喝奶，要吃什么？干粮嘛。现在开始要自己吃干粮，每一天有吃，吃着吃着你才能够越来越长大。然后不要做小孩子，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啊，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了。慢慢我们吃就要懂得对身体有益的，让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，就都变成成人了。都不读圣经，教会通通是什么样的情况？婴孩。我最佩服那一些主日学教婴孩的老师，有的时候我去看一看，哎呀，我说哎呀，主啊，感谢你没让我做这样的老师啊！你看那个婴孩，这个吵，那个闹，这个哭，这边在那边乱七八糟，不要干什么。哇，那些老师真有耐心呢。这个安抚好，哦，还要管这个，这个弄好，那个又来了，哦，里面那一个做这种幼儿婴孩班的老师啊，是我最佩服的了。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婴孩，请问那个教会的什么人一定短命？你们要牧师短命还是要长寿啊？要牧师短命还是长寿？那你就要好好干什么？好好干什么？多久读一次？读多久？感谢主。我为了强调啊，真的，我告诉各位为什么这样，因为我到各处去，我发现真的很多弟兄不读圣经的，讲台拼命喊拼命叫， 叫老半天还是不读啊，那我已经尽了我力了哈。丁长老，我尽力了哈，你把我找来哦，还有这个丁什么丁志宏夫妇啊，他们花了很多精神把我弄来了，我已经尽我力了啊，你们再不读圣经，谁的责任？你们自己的责任啊，你们把牧师都气死了，谁的责任？你们的责任我不管了哈。好像你们现在还没有牧师好像哈。哦，有啦，哦好。担心啊，不要把牧师气死啊。都做大人，他当然就很，那都是家里都是大人，他就安心了嘛。啊，这个事情那个大人做，这个那个做啊，然后一家通通会做了。那牧师就干什么啦？天天做 cruise, 对不对哈。我最不爱做 cruise 就是了哈，我要到哪里做牧师，不要给我做 cruise。但是牧师就清闲了，牧师他就长命百岁哈，他就活得很好了。所以好好读圣经啊，亲爱弟兄姊妹啊。我有一次让我不会忘记啊，坐飞机去德国，去柏林。一般都是在纽约大概晚上七八点钟开飞机，第二天到达欧洲就是差不多早上七八点钟，因为它除了时差六个钟头也要飞个六七个钟头，所以这个时间最好。每一次从纽约出发都是差不多晚上七八点。有一次很特别，因为是过年，年初一初二初三开退休会，所以我就是年三十晚上坐飞机啊，这是12月31号坐飞机到那边，正好1月1号的早上，然后开始去退休会。我坐飞机从来没碰这个事，七八点钟上了飞机啊，然后吃晚餐啊，晚餐吃完了弄弄就睡觉了，几乎全飞机都睡觉了。那一天这个机长不知道是喝的酒还是干什么哈，特别兴奋，12点大概还差个20秒广播了，大家不要睡觉不要睡觉，再过20秒钟就是新年了，今天我们会大家互贺新年快乐。他就开始算了，然后10、9、8、7正在这样算，我坐飞机从来没碰这个事，不知道各位碰过没有哈？哎，然后3、2、1，他就喊 Happy New Year， 大家都在那边鼓掌，哇、哦，很高兴，大家我说，然后停下来了，停下来大家又要回去睡觉了嘛啊？哎，我就看到在我前面一个穿黑衣服的人。提了个黑皮包站起来向后面走，我就碰我太太一下，我说会不会是恐怖分子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恐怖分子很多嘛。他就往后面走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，我跟我太太说我跟过去看，他走了我真的站起来跟着后面走，哎，这不晓得怎么搞的哈、啊，我的有点奇奇怪怪，我就真的走了，走到后面我就看他跟空中小姐讲话，哎，我就把他黑皮包拿什么东西出来哈，哎，没有。后来那个空中小姐就在那个厕所边上的空地指一指啊，他就去了。然后他把皮箱拿打出来，拿一块布铺在地上啊，他就把里面有几本的经典搬出来。然后就在那边开始读，一面读一面鞠躬，一面读一面鞠躬，我就坐在附近空位置看他干什么。后来才明白他戴一个小鸭舌帽，一面读，那就是一个犹太近前的犹太人，一面读一面鞠躬一面读。我就看时间，一直读到32分结束， 12:32，大概因为开始晚了2分钟嘛，他真正读30分钟结束了。那我就故意去问他，我说先生呢，你在干什么啊？他收好了嘛，他说我是犹太教徒，我每一天一定读神的话语30分钟，而且多年来我跟神的立愿，每一年最开始的30分钟我一定献给神，无论在哪里我都要读圣经。我读听完就很感动啊，但是他是犹太教徒，只读旧约没有新约，跟他讲耶稣他是不接受的，他只要旧约，很可惜。但是我就一直都没有忘记，为什么我一直跟你们说至少多少分钟啊？从那边得了灵感，人家是犹太教徒啊，没有新约，他都有这个志向，每天30分钟，一年的最开始30分钟献给他心中的神。那我们有了新旧约，请问多久读一次？每次多少时间？感谢赞美主哈！我讲完道大概都重复10几次啊，因为我们健忘，基督徒很容易健忘的嘛，要让你们忘不了，忘不了。不过做不做我就不知道了。什么时候开始读？明天早上，不要后天了哈，明天就开始读了，开始读，然后每天至少30分钟，你就试试看嘛。上帝的话阅读真的比蜜甘甜，真的比金经更宝贵啊！因为改变你的思想，改变你的人生，改变道路，过去魔鬼撒旦罪恶自我自私贪婪嫉妒纷争恼恨的心思改变了嘛。那你圣经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？用什么？神的话嘛。当你改变了，你真是觉得太宝贵了，别的改变不了，上帝的话改变。求主赐福啊！当你阅读之后，你会越明白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那因为什么？我们中文的和合本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可是希伯来文更好一点的翻译乃是听不到耶和华的话，或者上下文是讲到地上的饥荒，翻译成为乃因为耶和华话语的饥荒。没有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，你的心灵干渴，你的心灵饥饿。当你充充满满有了神的话，你就满足了。现在讲第三件事，第三讲完还有第四，还有第五。第五，我不晓得你们几点要吃饭啊？请问吃饭重要还是上帝的话重要？等一下就看真的看假的哈。禁食祷告有没有禁食听到的？有没有？在哪里？真的？我就讲下去了，我跟你说哈，因为是你们提议的哈。好了，继续讲，赶快第三点。现在请看以弗所第五章，一起念：凡事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圣经也用光描写神的话， 光啊。我们最熟悉的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什么？路上的什么？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什么？使愚人通达啊。所以神的道是亮光，亮光至少两个含义，一个照亮黑暗啊，亮光照亮黑暗的意思很容易，我不要讲太多啊。你对着镜子看你的脸哪里脏，如果灯都关了你看半天看不到了，这里脏你根本也看不见，把电灯光打开，哦，这里黑一块，这里白一块，然后洗脸洗干净了。所以灯光照亮那个不大容易看见的肮脏的地方。所以常常你觉得自己不错啊，我已经是在人中间算是很不错的人了，但是你多读读神的话，你就才会理解我们在神面前所以为的义仍像是污秽的衣裳，我们真的是达不到神的标准，我们还真需要神更多的洁净。所以主耶稣讲一句话很有意思，最后那一天晚上耶稣祷告，真的主祷文，祷告什么？他说，父啊，我不求你让他们离开世界，所以基督徒都不要离开世界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，然后下面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神的道就是什么？真理。神的道就是真理，真理来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人生，脱离罪恶的缠累。一旦神的话光照我们，我们就悔改认罪，就得到洁净。所以多读圣经，你就多对着光在镜子面前能够得到洁净，越看越清楚。但是另外一面也很重要，这个光是代表指引正确的路，有光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是走正确的路，不会摔跤。而且圣经说这个神的话解开发出亮光，使愚昧人有智慧。这个智慧太重要了，智慧跟学问不一样啊，请各位特别记在脑海里。学问可以学来的，你到学校去读嘛，你要读理科，读工科，读医科，读法律，读文学，你去读嘛，你读读读读，学问就增加了。但请你们想一想，学问增加是不是智慧就增加？不一定嘛，有的时候差很远啊。学问少可能坏事还只能做小一点，学问大那坏事做起来那可严重了，那可厉害，这是很简单的嘛。这里可能有学做药剂的，至少你们那个李传道本来学药剂的嘛，他告诉我的。请问做假药的是学过药剂的还是没学过药剂的？你要没学过，人家这个不是药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就是学了药，很会做药，可是啊，给他偷工减料，给他换一些便宜的东西。这个当然绝对不是那个李传道了，他不会这样做的。他不在，他今天有告诉我他在教一个什么受洗班呢。你越有学问越危险嘞，越麻烦嘞。那一些会游走法律边缘的，就是那一些学法律的律师。我们找律师给他钱，他就给你想办法走那个法律边缘，绕来绕去，哎，就绕过了。那当然不是都是坏的，好好学法律也可以帮助人的。那个 实在说，你看古时候打仗，用刀用剑，对不对哈？哇，那个斗，打刀斗剑呢、啊，我还倒蛮喜欢看那个，啊，什么三剑客，打了个累得半死了，汗流满面，最后斗到最后才打死一个人，这刀剑了、啊。现在哪里需要这样打？一颗原子弹十几万，一颗核弹那可能上百万就走了。请问古时候用刀剑打的人跟搞核弹的哪一个有学问？当然搞核弹的嘛，那学问越来越大了，学问大了不一定智慧多啊。智慧在哪里？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开端之后持续下去，怎么持续啊？哎，答对了，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什么，让愚昧人有什么，即使你是愚昧人都有智慧，如果你是聪明人有没有智慧？都有智慧。读不读圣经？多久读一次？一次读多久？啊，你们不要不爱答了，不爱答了，大概就算了算了，不读了。我就是要问你们啊，一直问一直问了，问到你们非读不可，啊，非读不可，我就达成我的任务了嘛，哈。那明天可以不用讲道了，我就走了哈。啊，好了，赶快赶快啊。除了是光，下面还有一样，请各位看第五章26节27节了，一起念，请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好，这里说啊，要用水借着道，当然水你这里可以说是预表圣灵的工作，而圣灵是怎么工作？借着圣道工作。圣灵感动，因为你听了神的道或者读了神的道，圣灵就在里面产生奇妙的作为。不过我早期年轻读这一节啊，常常想不通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不通过啊？如果都想得通，就是各位智慧很高。真的，我讲是真的哈。如果你们这节没有想不通，你们的智慧就很高，比我高很多。我以前想不通，为什么想不通？因为圣经一而再、再而三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罪恶、我们的玷污是什么帮我们洗净的？宝血洗净的嘛，这里提到宝血没有？提到什么？水借助什么？懂不懂？都懂了，所以你们智商很高啊，你们这个灵性很好，至少比谁好？比我好，答对了。我不懂哎，我说怎么？我说主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我说这什么意思啊？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污嘛，让我们圣洁，怎么这里搞出用水借着道呢？哦，好了，你们反正很厉害就是了啊，每一个都厉害啊。但是我现在后来想通了，我把我想通的告诉你们哈，看看是你们厉害还是我厉害哈。上帝厉害，感谢主啊，真的上帝厉害。我真的想后来怎么想通的，我就想到以赛亚55章讲一句话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你也没有注意上下文讲什么，这一节我们都会背啊。这个下文很有意思，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要让种子结实发芽，然后下面更重要的一句话，圣经神说，我的话 也是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。啊，什么事他有说明啊？这一节后来我想来想去想明白了，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话临到绝不突然返回，他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。请问一个人会犯罪，是因为手的关系，还是因为思想的关系？为什么该隐杀死亚伯？为什么？嫉妒嘛，里面不嫉妒干嘛杀亚伯啊？嫉妒。为什么扫罗追杀大卫？为什么？嫉妒嘛。打败哥利亚回来，那一天姐妹们很高兴，作诗，姐妹会作诗嘛，文学好啊。但是那一天，请问姐妹们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？那怎么这样做法子呢？说扫罗杀死多少，大卫杀死多少。那扫罗听完之后怎么不气啊？他是国王哎，大卫只是一个战士而已，看羊的。大卫杀死万万，我才杀死千千，所以心里面产生什么？看到大卫就要杀大卫，追杀，然后旷野还要追杀。好了，内心的嫉妒，因为内心的意念思想而产生。如果这个思想意念没有得到洁净，行为仍然不能洁净。上帝要怎么办？怎么能够洁净我们的思想意念？他要用他的思想意念取代我们的思想意念，要让他的话在圣灵的运行之下改变我们的思想意念，洁净我们的思想意念。所以如果你想活在圣洁的光景，脱离罪恶的辖制，你必须要被上帝洁净你的思想意念，改变你的思想意念，以他的意念为意念。他的意念在什么地方存留？神的话绝不突然返回，必要成就他喜悦的事情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读不读圣经？多久读一次？读多久？感谢主。不要烦我问你们哈，达到你们都脑子里面都这句话忘不了，忘不了，永远忘不了。我发现已经有人不答了，已经哈，那边后面都不答。不答的弟兄姊妹，明天读不读圣经？后面啊，感谢，好了，那你们不答可以了。啊，好了，还没完，最后一个哈，好，讲完就可以吃饭了哈，没有要你们进食，听到。第五点，一起念一二三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OK， 这一段讲到基督徒跟魔鬼作战的兵器，很长一段。现在考你们，保罗讲基督徒的兵器里面是防御性的多还是攻击性的多？哪一个多？有多少个是攻击性的？就一个。圣灵的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道。魔鬼怕什么？魔鬼就怕你拿出圣灵宝剑，神的道，圣灵宝剑。主耶稣恩待我们这些基督徒啊，你只要信靠主了之后，他就给你一把宝剑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中国古代那一些钦差大臣 皇帝给他什么东西？尚方宝剑可以先什么？先斩后奏啊。请问你手上有什么东西？会不会用？圣灵宝剑放哪里？很多人挂在墙上，对不对哈？啊，做装饰品，从来没有拔出来过嘛。就像你的圣经，请问要摆在哪里？很多人摆在哪里？你把圣灵宝剑挂墙上，魔鬼来了你拔都不会拔。基督徒经常拔出来，每天早上干什么？不是啊，练剑嘛，你们不会练啊。宝剑怎么去舞啊？你看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啊，哇，那个华山论剑，那不得了的，那些剑客剑这么一闪，刀光剑影，看不到人的，对不对啊？会不会舞剑？不会啊。那你打什么仗啊？没，很重要。请问主耶稣受魔鬼试探，打败魔鬼用的什么兵器啊？魔鬼第一次试探耶稣，你禁食40昼夜，饿了吧？好，饿了，这里有石头，石头变饼吃不就好了吗？请问主耶稣石头会不会变饼啊？变不变？为什么不变？因为耶稣回答了嘛，耶稣说经上什么？经上就是这个嘛。主耶稣读不读圣经啊？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哇，这下魔鬼没办法了。哎，他换个话题。现在顺便考你们，魔鬼懂不懂圣经？魔鬼懂还是你懂？魔鬼比较懂啊，那还打什么仗啊？魔鬼还真懂圣经啊。他第二次试探耶稣用什么试探？就是圣经试探嘛。他说你可以从殿顶跳下来啊，上帝应许啊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，不会碰到石头上。现在考你们了，引用旧约什么圣经？生命记啊。还有没有？再猜一个。引用的是诗篇，不是生命记啊。你这不如魔鬼了，人家就找到诗篇了。再考你们，诗篇哪一篇呢？91篇，91篇第11节，回去要好好读啊。你都不如魔鬼，那还打什么仗嘛？那赶快逃了算了，对不对啊？魔鬼很懂圣经啊。诗篇91篇11节，他说上帝应许了要差遣使者扶着你的脚，不会碰到石头上。现在在考你们了，耶稣怎么跟他打？耶稣说再说什么经上什么？不对不对，你们没好好读。再说，再讲一遍，耶稣说什么？经上记着说。不对，再说一遍。现在看来不及了，不要看圣经了。第一遍经上记着说，第二遍是什么？第二遍是经上又记着说，多一个字啊，多一个字，多什么字？所以主耶稣知其一，还知其二，又知其三。所以第三遍魔鬼说你拜我吧，通通给你荣华富贵。主耶稣又经上记着说，单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请问你懂几节圣经啊？背几节？好多基督徒信耶稣20年，还是背约翰3:16，神爱世人，其他不会啊。所以读不读圣经？多久读一遍？读多久？感谢赞美主啊，我可以下台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事实真是如此。你想 好好与主同行，你想好好主欢喜快乐与你同行啊，你真的要有个决心。你说主啊，我盼望明白你的心意，我要明白你的道路怎么走，我要明白你的计划是什么，我愿意明白之后自己遵行，帮助别人遵行。就像主耶稣说的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道何其宝贵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成为我们属灵建造的根基，成为改变我们思想意念，圣灵圣道洁净了我们的思想，更成为我们手中的宝剑，打败魔鬼的作为。哦，亲爱的主，愿你让众弟兄姊妹真诚看重你的道，多多的吸收，也乐意的遵行，也帮助别人遵行，以致天天经验荣耀复活的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垂听我们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阿们。